今日我哋嘅经文系喺何西亚书第一章一至九节。当乌西雅、约坦、阿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作以色列王嘅时候，耶和华嘅话临到庇利嘅儿子何西亚。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亚去娶了狄拉任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截断以色列的弓。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决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歌蔑给耶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亚米，因为你们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作你们的神。今日我哋好高兴咧，有国语堂嘅牧者林锦新传道为我哋讲道。咁嗰个信息嘅题目咧就系叫《悲伤的恋人》。我哋请林锦新传道。
好，好高兴喺新年第一个主日就有机会同粤语堂嘅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分享下，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同在。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吸引我快跑跟随这个主题。今年我们会讲四本小先知书，先从第一本今天我们讲的何西亚书开始，然后会讲亚摩西书、尼迦书和约拿书。不知道大家对这几本书熟不熟悉，反正我就不太熟，所以我会跟大家一起学习这几本书。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知道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主。主，当初你如何曾经用你自己公义的审判施行以色列人的身上，并用你自己守约的慈爱重新救赎他们。主，你今日依然对我们是这样一位公义并且守约施慈爱的这样一位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自己亲自赐下你的话语对我们讲话，令我们知道我们在今日应该如何见证你自己的大能和福音。保守带领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要准确地去把握先知书里面的信息，其实我们就必须要从先知书里面的一些历史背景开始讲起。大家刚才听姊妹读经的时候，可能大家会都开始发觉，其实先知书里面的很多信息是当时以色列人好多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或者事件。好像讲里面提到耶罗波安、耶户、耶斯列等等这些这样的名词。先知书它跟新约书信不是这样一样。书信它通常是会用一种论证的方式去传递作者的主题。好多段落我们去读的时候，它未必需要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历史知识的，但是先知书不一样。先知书绝大部分的内容其实它都是诗句。诗句它一般会怎样去 传达作者的意思呢？不会好像书信这样一段一段地去逻辑推进，而在诗句他经常用一种东西叫做图画的方式去向你呈现他的主题，通过描述一幅或者几幅大家都很熟悉的图画，然后将作者想讲的主题用文字描绘出来。所以如果你不熟悉这些图画的话，你就很难把握到作者的主题究竟想讲什么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候，有必要先用一些时间和大家讲一下主前第八世纪以色列的历史究竟是怎样。但是讲历史很闷的就算不闷，如果我要讲完整个第八世纪的历史的话，那今天不用讲到的了，我们就。所以我自己就揀了一些重点写了一首诗给大家了解一下主前第八世纪的历史究竟是大概怎样样的。写得不是挺好，大家多多包涵。这首诗是这样的，大概主前第八世纪的历史可以这样描述：一字金牛入北关，方晓君民陷泥潭，恶王敬自添神底，二是挥刀却难斩，十派相随空如恨，疆辽土阔无平安，亚述不来王孙老，主仍施恩领归还。同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诗大概的一些内容是怎样样。大家先看第一联里面，第一联其实是关于北国以色列的一些灵性的一些情况。一字金牛入北关，方晓君民陷泥潭，什么意思呢？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从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王国就分为南北两个王国，北国叫做以色列，是吧？南国就叫做犹大。在北国的第一任国王，他的名字叫做耶罗波安。不是一章一节讲这个耶罗波安，因为我会讲到，不是同一个人来的。这个耶罗波安呢，即是说以色列的创立那个国王耶罗波安，他虽然是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但是他知道这个新国家不是那么稳阵。为什么不稳阵呢？因为有一个问题他需要面对。什么问题呢？宗教问题。因为以色列人一过节的话，他们要做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他要回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嘛。耶路撒冷在南国，那这些人年年都回去三次，那回下回下不回来，就几是吧？于是耶罗邦他就想了一条计，他想了什么计呢？他在两个大城市，北国两个大城市，但和伯特利两个大城市放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呢他就对以色列人讲话，他就对北国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去耶路撒冷条路很难行的，机票又难订，所以呢你们肯到敬拜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这个金牛犊拜他就可以了。估不到以色列人又信，所以如果大家看看列王纪下的话，你会发现列王纪下从头到尾他都会提一句话，咩话呢？就是他说拿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哪罪。哪罪是咩罪？就是这个拜金牛犊的罪。所以说一字金牛入北关，方晓君民陷泥潭，是这个以色列北国的一个灵性情况的一个描述。那么不过以色列的问题是不是只是拜金牛犊这么简单呢？当然不是啦。大家看看第二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第二联是这样说，我是写了是恶王敬自添神底，二是挥刀却难斩。这两句里面我选了北国以色列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国王，一个是最坏的国王，一个是最好的国王。最坏的国王是谁啊？大家觉得北国以色列里面有一个国王最坏的，叫做亚哈，北国以色列亚哈。他未必自己坏的，他应该是跟他老婆学坏的。 嗱，佢老婆叫做耶洗别，《列王纪》里边记载，佢亚哈佢跟随耶洗别，唔单止敬拜呢两个金牛犊，而且佢将咩啊？将巴力呢个外邦偶像嘅崇拜引入咗以色列里边。其实亚哈仲有好多好多衰嘢啊！时间关系，我冇办法同大家一一细讲下。总而言之，喺佢执政嘅时候，神就开始要兴起先知嚟引导以色列人嘅灵性，同埋要向亚哈佢讲宣判嘅信息。所以以利亚同埋以利沙就系两个最具代表性嘅先知啦。所以恶王敬自添神底，呢个恶王指的是以色列里面最恶的一个恶王，叫做亚哈。那意思是哪个呢？意思就是今天我们何西阿书一章四节里面提及到的一个人物，叫做什么？耶户。可能你会问，喂，耶户不是王来的吗？为什么说他是意思的？是不是？没错，后面耶户确实是成为了以色列的国王，但是他在成为以色列国王之前，其实他是以色列国王约兰手下的一个什么将军，所以其实他原先的出生是是一个将士来的。那约兰是谁？约兰是亚哈的一个仔。本来亚哈他就是说亚哈死了之后，他是传位给另外一个仔的，这个他另外一个仔叫做什么？亚哈谢。嗱，点知亚哈谢好快谢咗，所以咧，咁佢咧就被逼就将呢、這个，而且亚哈谢佢又冇仔，咁咧就被逼佢嘅兄弟约兰接替佢，就做咗国王。嗱，当时耶户佢系一个将军嚟嘅啫，但系点咧？神要一位先知高立佢，同佢讲话：你要成为以色列嘅国王，而且你要帮我做一件事。咩事呢？你要将亚哈嘅全家都杀晒。但点杀啊？喂，杀国王唔系咁容易㗎喎。神为耶户预备咗一个好好嘅时机。喺列王纪下九到十章嘅经文里面。嗰陣时约兰啱啱打完仗，佢打仗受伤，然后佢喺一个地方嗰度养伤，呢个地方叫做咩？就是一章四节，何西阿书一章四节里面提到那个地方叫做什么？耶斯列这个地方那里休息。所以呢，机会难逢，耶户就在耶斯列这个地方将亚哈的后代而且他全家全部什么？全部杀晒。不单单只是这样，耶户后来还将巴力的崇拜偶像和巴力的全部先知通通都斩晒。嗱，呢两件事喺神嘅眼中，神话呢两件事喺我眼中系我看为好嘅事。但点解何西阿书一章四节里边，神会同何西阿讲话：我必讨耶户家喺耶斯列杀人流血嘅罪呢？嗱，呢个要讲到耶户佢做过嘅另外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同样发生在耶斯列这个地方，其实在那个时期北国和南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你不要看他们两个好像分裂成两个国家，其实有一些时期他们好到好像糖痴豆这样的。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就是当时南国的国王一听到，哦，原来约兰打仗受了伤，在耶斯列那里唞紧，他就什么？他甚至亲自去探他。结果耶户就什么？一个唔该，将这个犹大国的国王顺手杀埋。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这件事是神没有命令耶户要做的，是不是？这个是一件恶事来的。第二件事，当耶户他将巴力的偶像和先知全部斩晒之后，他并没有进一步地将耶罗波安那两个金牛犊从伯特利和但那里清除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失民心。他知道金牛犊的好处，他知道人口不可以流失，所以他 并没有去除那两个金牛犊。所以从这两件事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户这个人虽然是以色列已经算是最好的国王，但是他什么？他有私心，做完神命令的事之后，顺便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所以神在列王纪下对耶户的评论，他既有正面的部分赞扬他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但同时在何西阿书一章四节这里，我们看到神话，他说他必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因为自己的私心，所以耶户这个已经是北国最好的国王，最后也都过度杀人，而且不舍得除尽国里面的偶像，所以说以是挥刀却难斩。其实在整个北国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其实从国王到平民，大家的灵性都是不断地下降。不过大家留意，虽然当时以色列国的灵性是下降，但是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其实并不差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其实有十个支派都跟了北国，特别是在以色列有一个王叫做什么？耶罗波安第二世，而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就是一章一节提到的耶罗波安同第一个以色列第一个国王耶罗波安不一样的那个。以色列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什么？开疆扩土，很犀利的。大家看列王纪下第十四章的时候，你发现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以色列的领土其实同大卫王国鼎盛的时期相差无几的。但这些都不是神所看重的。十派相随空如恨，疆辽土阔无平安。其实在整个何西阿书第一章里面，我们不难看到偶像淫乱的以色列最后招来的是神的审判。所以神其实在北边兴起了一个大帝国叫做亚述，在公元722年的时候攻陷了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将国中社会上层的人全部都掳去了亚述。所以就好像一章四节神藉着何西阿预言这样，他不单止要追讨耶户家流人血的罪，而且他必要使以色列国灭亡。但国破家亡并不是神最后想要的结局。我们在整本何西阿书讲道里面，我们会看到神并没有忘记他自己的约，他的应许仍然在以色列人当中。他说我最后仍要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所以虽然亚述不来王孙老，但主仍施恩领归还。这个就是北国他在主前第八世纪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所以我希望这首诗可以帮助大家记忆一下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实有写得比我好的，你记得向主恩时报投稿一下。所以何西阿他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他被呼召成为一个先知。大家都应该知道，先知要做的事其实就是他要向神的子民去传达神的性情和神的作为。但怎么传达呢？怎么传达这个不是先知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想怎么传就怎么传。神会叫先知做一些行为艺术的去传达他自己的意思。大家看看一章二节那里，耶和华初次跟何西阿讲话，神一开始呼召何西阿的时候就跟他讲，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也要收从淫乱而生的儿女。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对淫妇这个词有很多疑问。 究竟这个词是指何西亚要娶一个已经是淫妇的女人呢？定是神其实他是用他的大能预知，知道某个人他会背叛婚姻，然后要何西亚娶他呢？定是说这个词只不过是指当时其中一个敬拜巴力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女人呢？可能我们很难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无论是指哪种情况，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知道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何西亚他必定会亲自地去经历婚姻里面的背叛，而且这个才是神要传递的信息的重点。因为神他要在何西亚向以色列人传递他的话语之前，先体会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是怎样。当时北国以色列和神的关系，其实就好像一位婚姻里面背约的淫妇那样。虽然当时北国国力强盛，甚至可以和一些近东的帝国咬手瓜下，但军民都陷在偶像崇拜里面，完全不记得哪个才是真神。所以神要开始审判北国以色列，其实在第五节里面神他说，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截断以色列的弓。这节经文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节很押韵的经文，第五节经文。耶斯列平原和以色列的弓其实是两个发音非常相似的词，一个叫做 Emek Israel， 一个叫做 Kesher Israel。 截断弓这个图画其实所指的就是对军事力量的一个打击。神要追讨耶户家的罪，要将北国灭亡，首先要从打击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开始。所以在列王纪下里面，其实我们会看到从耶罗波安二世开始，以色列在战场上就开始频频失利，一直到首都撒玛利亚被亚述攻陷为止。不过在宣判这个信息之前，神仍然要何西亚先知要先做一件事。什么事？你先去娶一个淫妇，你先去娶狄拉音的女儿歌蔑。神要何西亚知道他的审判不是一个冰冷的判决那么简单，他是一位对以色列有情有义的一位恋人。这种感情就好像人间的恋情那样，相识相爱，结婚生仔，原本以为整个结局是幸福和美满，但结果竟然遭遇背叛。所以这幅图画给我们看到，其实审判并不只是神动用他的全能伤害一些不合他心意的人，其实在神审判之前，神已经是好像一位恋人那样，已经用真爱去对待对方，甚至允许对方首先在感情上面伤害他。所以神要何西亚去传讲他审判的信息之前，肯向以色列人讲他们是罗路哈马和罗亚米之前，他要何西亚先体会其实他现在的心是一位伤感的恋人。这个就是神对先知的一个呼召，不单止是用口讲一句审判和预言那么简单，而是他要何西亚整个人去体会神的心情，以致他传讲的时候从字面到感情完全带出神的心意和性情。所以神在初次对何西亚讲话，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就跟他讲，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你要在婚姻里面去体会我对以色列人的心，然后才将他要传讲的审判的信息讲给他知。不过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神要对以色列所讲的其实不单止是审判的信息那么简单， 其实在后面从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里面，其实我们将会看到神刻画一个拯救的一个画面。他说，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也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秘掳之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人。大家留意，其实在何西亚书后面他再提到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名字的另外一个相关意思。因为耶斯列这个词除了是地名之外，其实他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叫做栽种的意思，即是种野，栽种的这个意思。耶斯列的日子就是神要重新栽种以色列的日子。原来他们被神审判，现在要重新回到神的爱之中。原来他们的国家一分为二，现在要合二为一。原来他们是秘掳之民，但现在他们要重新归回。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到，何西亚的婚姻除了是要反映神对以色列人这段悲伤的感情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什么？栽种希望。神既然同以色列人立了约，他就必要爱他们到底。虽然处于他自己公义的性情里面，神在悲伤里面必定要审判以色列，但是因为他亦都是信实的神，他亦都将复兴的希望栽种在以色列国之中。这两点就是神要先知何西亚在这段婚姻里面所体会。整本何西亚书里面，审判和希望这两个主题是不断地交织出现。何西亚作为一个先知，他是要不断地去传讲这两个主题，好话不好听，很容易痴线的。所以神要在他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就要他娶一个淫妇为妻，要他体会神是一位伤感的恋人，既在悲伤里面不得不审判以色列人，但他又是一位在婚约里面守信到底的恋人，所以是一位栽种希望的丈夫。其实当我们去仔细去看何西亚他被呼召成为先知的背景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先知的这段历史背景和我们现在的国家的历史有很多很多相似之处。大国崛起，偶像林立，社会不公，先知被召下。其实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在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之中。我记得我自己读中学的时候，其实中国那时候刚刚才开始流行上网，那时候的网络长城没有现在这么犀利，虽然那时候网速很慢，但是几乎所有网站都上到去，外国网站都可以，所以看到很多从来都未看不到的历史。所以到了大学之后，大家就开始流行做什么？做粉青，开始学会上网去表达自己的各种不满，对社会的不满。人要学讲一些维护正义的话，其实很快的，有条件的话其实一教就会。但是直到我自己信主之后，我自己先慢慢发觉，要在一个不公义的国家里面去播种希望，要比去闹他要难得多，是不是？你叫人不要走后门，是不是？你只是讲给他知走后门有几咁邪恶，几咁冇道德，其实冇乜用的。他一句话答回来，他说人人都这样做的，是不是？而是你要跟他讲不走后门做啱嘢的时候，希望究竟在哪里？你去行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希望究竟在哪里？ 这个就是基督徒身份里面的先知性。判断对错不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去栽种希望，要学会在一个不公的社会里面去栽种希望，去学会在一股股乱流里面去传递神的爱。这点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强盛的时候，其实这点尤为不易。我想其实何西亚当时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自己一定是被人当怪物看的，是不是？国富兵强的时候，你竟然说以色列国会灭亡，是不是？人人都去赚钱，你要去讲栽种希望，是不是？开玩笑，是不是？但当何西亚知道以色列人心中的希个渴望的时候，他知道其实这些军事和经济是没有办法满足以色列人心中最深的渴望。什么渴望？对以色列民族合一的渴望，对破裂的关系修补的渴望。所以何西亚说，这些审判的背后是有希望，到时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叫做亚米，就是我的民的意思，你们要称你的姊妹叫做什么？路哈马，就是蒙怜悯的意思，然后他们一起回到神的慈爱之中。其实这个场景成日让我想起约翰福音第四节里面的那个场景，当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他说，喂，你们这些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和我们这些撒玛利亚的人没什么交集的，你来聊我讲话做什么？但耶稣跟他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你就会问我拿水饮，因为你信我的话你就永远不渴，我要从我的腹中流出湖水的江河给你。耶稣没有跟他讲几多东西，耶稣也没有很严厉地去指责他生命里面淫乱的罪，但耶稣他主要做一件事，他要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生命里面什么？栽种一个希望，跟他讲话，你回到我的身边，你回到我身边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最深的层渴望会被满足。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去呼召先知何西亚的时候，他是要在一个国富民强的时代去宣判审判的信息，目的就是要讲给以色列人知，神要藉着这些历史的作为，要藉着这些历史的作为，在以色列人中间做耶斯列的行为，去做栽种这种行为。所以其实我们今日所有基督徒都是一样，其实我们要被召，很可能也都是要在一个国富民强或者是偶像林立的国家里面去栽种希望。可能你会问我说，那具体我们怎样去栽种希望？确实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其实一直要到何西亚书第三章一节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神会呼召何西亚做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第一章这里看到的，就是你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第二件事情我们会在三章一节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会看到神呼召何西亚说，你再去爱，你再去爱这个淫妇，你再来一次，你再来一次将你的感情放在这段关系里面，不要怕受伤，你再去爱一次，再给他一次机会，令他看到生命的希望。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都一样，其实我们未必在所有的时刻，我们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段关系里面都可以很有智慧，都可以有智慧的言语，知道怎样去栽种希望，怎样去讲合适的话。但就算我们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 我哋唔知道点去发声嘅时候，我哋唔知点去表达我哋嘅意见先至合乎中道嘅时候，至少我哋再去爱，我哋再去爱一个睇落去好似唔系咁可爱嘅国家，我哋再去爱一次嗰个得罪我嘅人，我哋再去讲俾佢哋知，其实神嘅慈爱就系咁样样，愿意将希望播种喺我哋嘅关系之间，求神赐福俾我哋，令我哋好似先知咁，成为一个用我哋嘅传人去传达神嘅希望嘅咁嘅一个群体。我哋一齐祈祷。主，你系嗰位再去爱以色列人嘅嗰位神，你系嗰位呼召你嘅先知同埋你嘅子民再去爱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主，在我们新年来到你面前，来一起来看你曾经对先知何西亚的呼召的时候，主求你也都来栽种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再去爱，再去这个社会里面栽种希望的这样的群体，保守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